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见证、
圣餐、
丧礼、
案例、
经文、
跪下、
即兴、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这一次呢，是我们第二次探索本色化。中国人敬天，可能呢是见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你在北京都看得到。基督教拜上帝，就建造教堂、唱诗歌、读圣经。那我们作为中国人，那中国文化是不是跟基督教崇拜继续对抗呢？还是能够彼此融合，互相增益呢？正如万峰上一次所说，我们怎样从基督教中国化渐渐演化成为中国基督教化呢？无论信主多少年呢，我们不能改变的是，我们是黑头发、黄种人、中国人，我们有自己深厚的文化传统习惯，肯定跟这个西洋模式有别。当然以色列人也是亚洲人，但是我们要问到圣经说亲嘴问安的时候，我们怎样跟身边的姊妹亲嘴问安呢？如果那个不是你爱人的话，或者当大斋期蒙灰认罪，遇上春节庆祝的时候，我们会焦虑如何可以面面俱圆。那基督教呢，属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所以呢，基督教走中国化的道路，为主修平他的道，建立中国跟基督的联系桥梁，这个是我们中国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还有现在的工作。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基督教中国化只是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核心还是将中国基督教化，让十多亿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也让我们全球的每一个华人都能够使用他们的文化、艺术、传统、母语来赞美上帝。这个就好像五旬节的日子，能够让人使用湘潭说出赞美上帝大作为的话，必定能够使人惊奇，还有归信上帝。那本色化呢，有很多方法程度可以去达到。那我的老师呢，他是比较彻底的本色化分子，他就说本色化就是不能当香蕉，就是我们的黄色皮肤但是我们白色的心，这样不行。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大大声的说自己我们是本色化教会，我们要唱诗歌，但是我们唱的是奇异恩典你真伟大，或者现在翻译出来的西洋圣乐作品，而必须呢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独一无二的音调，独一无二的属于我们的文字。不过呢，的确呢，我们也要留意，西洋圣诗是全球基督徒的共通语言，是我们合一的基石，也不能丢掉。不过呢，我们可能这个年代呢，就是活在这个网络世界里头，可能呢，经常呢就打开就可以看到外国的网站，所以呢，地球村的那个习惯呢，真的比较强。所以呢，对万峰个人来说呢，可能古今中外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分别，这个还是我的诗歌，只是不要太难听就好了嘛，对不对？那老师呢，我听过我这样说以后就批评我了，他说万峰，你这个是被西洋音乐训练过的耳朵，那你听那些东南亚音乐呢，因为它不是用12平均律，所以你觉得难听啊，你是西洋训练，所以你觉得那些东南亚音乐奇怪啊。他说的倒是对，因为他有些时候呢放那些孟加拉啊、日本啊、印尼啊那些音乐圣诗呢，印度啊、巴基斯坦呢，我觉得有些怪怪的，甚至呢他说的当代21世纪西洋圣诗作品呢，我也觉得有点怪，可能这个是跟我的习惯，我收听的习惯不一样，也跟我的生活脱节。 那活生生呢，它就成为了表演，失去了崇拜本身需要我们参与的目的。那如果我也不喜欢，我也听不明白，我带去教会唱的时候，他们怎能听得明白还有理解呢？那本色化核心就是很简单，就找出我们在骨子里头最原始的东西。最简单说就是母语。例如万峰，我说粤语白话肯定比我说普通话顺溜，或者比我说英语顺溜。只有母语，我看个视频，我完全不用看字幕，只看他的口型也知道他在说什么。那母语的讲道，母语的聚会，这个是很排他性的。有些时候呢，我就特别发现在广东地区有些教会呢就唱粤语诗歌，那使用普通话的那个弟兄姊妹呢不容易适应。那处理好母语的讲话，那有没有一些属于你的母语的圣经呢？但是现在每个人都用和合本啊，或者其他的汉语翻译的圣经，所以呢都是以这个书面语为主，那没有母语的圣经。那有没有一些的母语的圣诗呢？现在在我的环境里头，粤语的诗歌越来越多，但是其他的方言区呢，有没有足够的宁波话圣诗呢？有没有足够的四川话圣诗呢？那除了母语的使用以外，我们也要好好的关注我们的身处的小区还有处境。那我们每次平常去崇拜，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省市甚至例如今天建设路撞车啊，城关那边有火灾去祷告呢？应该大部分的教会也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色化，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环境里头，使用这些的词语。那其实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不如说更好听的失切性contextualization， 就是我们要失切那个时间，失切那个地点，失切那个参与者，失切那个情况，就是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本色化的本质就是要流露我们的本相，彰显上帝创造的本我，我们就不能做一些对牛弹琴的事情。但是同时要留意呢，你的本色跟我的本色一定是不一样嘛，所以呢在这个群体里头，我们就要找到群体的本色，群体的公约数很重要，就是大家都认同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将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强加给别人，也很重要。每个群体我们要接受呢本色化的方式都是不一样，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需要我们花心思一步一步的摸索出来。那本色化呢，万峰刚才说过呢，是流露本相真我。但是在崇拜里头，我们有一些规范要持守，有一些东西能变，有一些东西不能变。相信呢，你从我之前的课程当中也知道，崇拜有内容，有结构，有风格。本色化呢，是属于风格的延伸。所以本色化不能改变我们跟上帝三一上帝互动的本质，也不能改变这个是上帝启示我们回应这种崇拜的本质。这个正是当年导致利玛窦因为祭祖而导致有礼仪之争的原因。在崇拜之中，本色化重俗于这个正确的神学还有真理之下，任何的行动都要合乎信仰。其实今天我们是在一个本色化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例如圣经里头早期教会正正就是因为本色化的问题而争辩，例如外邦人需不需要行割礼呢？是不是能吃不洁之物呢？但是对于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例如在圣餐里头随便吃喝，饥饿醉酒，或者监督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些都是原则性的问题呢，就要把持住。要留意本色化并不是复古主义，例如说我在大湾区生活，我的音乐就是粤曲粤剧了吗？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生活就要唱那些粤语小调圣诗呢？这些是长辈们哥哥姐姐们的音乐，这个也不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体验。 那我们要强调的是传统精神的现代化，要为年轻人带来传统的古朴厚重，也要为长辈带来活化的传统艺术，盲目仿古不是出路。同时间呢，本色化不是排他，因为呢，刚才也说过，西洋圣诗是我们共同的回忆，有它的传统地位，敬拜赞美的诗歌有它的火热还有力量，对我来说习惯成为自然，其实这一些也是我们的本色一部分呢，我们不一定要全部去除。外来的神学思想、信仰的表现、音乐、崇拜礼仪，都是我们增广见闻的方法。好像我经常说的，我们的信仰好像瞎子摸象一样，我们永远不会看到上帝的全部，但是透过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不同历史上的人物跟上帝的互动，我们就能够学习还有拉宽我们对神的理解还有跟他的互动方式。本色化不是说哎呀我们自己的文化有多高超有多么的本地，而是一个重新发掘我们内心我们的真我的过程，让我们能够从自己的本质还有文化当中看见上帝的真善美。整个过程呢，需要我们慢慢的撒种，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够看到果实。那万峰我个人认为呢，本色化不是单单在音乐上面使用亚洲音乐，而是要重寻真我，那寻找我们最失切呈现的模式。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呢，我发现呢，例如在崇拜里头我们挺不本色化的，例如我们日常唱的诗歌可能是赞美之泉啊、约书亚乐团啊，然后呢崇拜预习里头唱的诗歌呢可能是一些小调音乐啊，我们中国的小调，然后到崇拜里头唱的诗歌呢反而呢就是新编赞美诗，一些传统的音乐，很大的分别。为什么我们最喜欢唱，我们预习的时候唱，还有我们崇拜唱的诗歌是分割的呢？是崇拜脱节了吗？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用的诗歌跟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里头的音乐作品是不一样的呢？在崇拜学上，我们为什么带领聚会的人为了合一或者使用诗歌本而忽视引用我们会众的赞美声音呢？要踏上本色化的道路，有些时候万峰认为要像学书法一样，一定要经历几个步骤。第一步就是临摹，我们要找出别人写的好的书法，例如王羲之啊、颜真卿啊，就来学习书法。在崇拜学上，我们就要好好的学习历史悠久的西方教会还有东方教会的模式，依赖西方的标准，因为他们在开始学习的时候他们是有扎实的内容，而且有丰富的参考性，这个是第一步。那有很多人呢就停留在了这个地方，例如我自己教会的崇拜礼仪就从英国美国同宗派的礼仪就翻译了几篇，然后每个礼拜使用，就将自己锁死了，停止了进步，这个是本色化的悲剧。那至于诗歌方面，西洋作品的翻译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停在奇异恩典你真伟大或者现代的新歌，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创作，慢慢就发扬中国好诗歌啊，这个梦想跟使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要开始认识自己的本质，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羊，知道他们的声音。在音乐上面，我们怎样将乐曲还有昆曲、京剧等等的艺术的作品跟基督教的诗歌结合呢？有时候有一些特有的音乐题材，例如乐曲的宫尺谱的长音能不能渗入我们的作品当中呢？那因为万峰最熟悉粤语了哈，再来例如粤语的作品当中，这些年呢会越来越多诗歌加入一些粤语的口语，这些就能够激发我们的语言的共同感，而非唱诵一些白话文的诗歌。那在讲道方面，我们的本地语言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圣经呢？在教堂设计方面，我们的本地的物料、我们本地的建筑工艺、我们的艺术风格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圣殿的设计的一部分。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开始要将世俗的元素跟神圣的元素结合，将世俗圣化。例如说 我家有很多舞台的灯光，还有投影机，这些都是平常那些人去卡拉 OK 啊、disco 啊、迪士高啊里头使用的。但是万峰就将我们平常的人使用的习惯转化，成为彰显上帝的工具。投影灯光能够成为这个卡拉 OK 的灯光，为什么不能成为教堂的灯光，为教堂带来崭新的氛围呢？音乐也是一样，当年巴哈、马丁路德等等都用了很多世俗的音乐融入宗教音乐当中，世俗音乐跟宗教音乐是互动的。例如绿袖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它会变为婴孩是谁歌。那奇异恩典呢，也被人用作流行曲，在商业的环境里头传唱。那在新编赞美诗当中呢，也有一些比较更特别的，就是佛教的调子，例如普陀调，它就被改为这个恭敬赞美歌第138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留意到联想的问题，就是有一些民谣呢已经带有一些强烈的本身的信息，例如说奇异恩典呢，谁一听就知道是奇异恩典了，你再改其他东西呢，别人都会联想到旧有的歌曲。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要避免这些不可分割的作品，以免遭受别人取笑，并且被人挑战我们本色化的目标还有意义。第四个阶段了，我们呢就要开始融合不同的风格。例如说呢，在公元1930年代呢，有一位宣教士叫范天祥啊，他最厉害的方法就是将中国的古调跟西洋的四部合唱联系起来，就是说我们的旋律呢就是用中国的音乐，然后呢他就配上四部的合唱，这个是非常特别。还有你听这个1930年代的歌曲也有很多不同差不多类似的元素，我们使用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语法、音乐特色、精神，创造新的作品。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一定要有之前过程努力积累的内容去支持。例如说1930年代那些红砖绿瓦的礼拜堂就是这个阶段的作品，例如它里头就是用钢筋、水泥、西洋的作为它的那个骨架，但是它外面就覆盖着中国式的瓦当啊、红砖绿瓦这些的设计，就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新风格。那第五个阶段呢，我们就是要有一些成熟的本色化的作品，内容信息一定要有健全的神学思想，甚至那个神学思想是中国的神学思想，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需要，呈现我们在这个地方独特的文化。那我们从古老的东西能够带出新的传统，以现代的语言还有独特的体验向人传递丰富的信仰信息。那希望呢，我们都能够一同奔走在这条道路上面，以本色化的方法来创出神学扎实的新大功，反过来影响世界各地的教会。当然，我们的核心目标也是没有变的，就是由基督教中国化变为中国基督教化。本色化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让万峰给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例如立法方面呢，每年的春节都是不固定的，那复活节也是不固定的，所以呢大斋期也是不固定，所以有一部分的机会呢，一半呢差不多，春节呢都是落在大斋期当中。那一个是我们华人团圆欢庆的日子，一个是预备自己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的节期，是披麻蒙灰甚至禁食的。难道我们叫弟兄姊妹春节的时候不用快乐的过了，要为罪而哀伤吗？然后当别人都在团圆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要禁食吗？那第一，我们要接纳这个是不同历法的差异，正如我们今天都会用阳历还有农历一样，只是呢，这个是两套历法对于时节的理解。第二呢，我们要重新理解大斋期的意义呢，特别是圣辉日，就是圣辉礼拜三。其实它不单是哀伤，更加在传递一个信息，当悔改信福音的概念。就是说， 和中国人去旧迎新的概念相似。当我们找到共通点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连接两个重要的节日。不过呢，今天也有一些教会为了牧养的缘故，如果圣辉日呢身处在春节第一周的话呢，教会通常呢会将这个圣辉日推迟一周，以免两者呢就直接冲突。本色话不是要叫我们抛低我们自己过往所学的东西，而是要将它整合集大成。例如欧洲呢，其实2000年来没有放下过自己的希罗神话，但是希罗神话呢就在基督教公元4到5世纪兴起的时候被本色化了，渐渐成了从熟了。然后呢，他就将希罗的神殿，例如罗马的万神殿，改成敬拜单一神的上帝的殿。那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信息呢，怎样透过本色化去改写我们的文化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尊敬本色文化。因为呢，我特别记得在1980年代，当粤语流行诗歌兴起的时候呢，第一批耻笑的人呢，竟然都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先肯定我自己的文化，没有人会为你的母语还有文化去护航。随后呢，我们一定要靠着自己的视野还有洞察力，观察还有感受时代的需要跟情况。那今天普遍呢，新的严肃类的圣诗类别呢，他们都是很关注社会的公平了、贫富不均了、战争了这些的信息。那我们怎样用这些关注这些内容成为我们的作品，唤起弟兄姊妹的认同感呢？我们也一定要有丰富的想象跟创作力，为我们崇拜做出贡献。模仿已经不容易了，但是每一次有新的东西，你可以做到吗？每一次崇拜聚会，你都能够同样的新而独特吗？有没有我们能够为弟兄姊妹带来新的思想跟信息呢？还是来来去去都是老掉牙的内容呢？我们一定要想想自己在崇拜里头对于时代的价值还有失切性。在技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因为背景跟视野的关系会比较狭窄还有局限，每个人都有限制，对不对？所以多交流，多被人挑战非常重要，这叫互相砥砺。别人的方法跟视野呢，不一定能够适合我们，但是他们的经验还有创作呢，一定能够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不能成功呢？同时，因为崇拜呢是众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呢曲高和寡的这个情况。特别是我们在做本色化的时候，如果我很本色，但是我的弟兄姊妹还是停留在西洋圣诗的阶段，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共同点，彼此迁就的点。所以就算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理念，在传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是没有办法复制我们成功的经验。正如万峰唱出来那些东南亚的那些诗歌，无论它多有意义也好，但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那所以呢，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其他负责崇拜事工的弟兄姊妹做沟通，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所引用的这些作品的意义。那万峰记得呢，我们教会去装修的时候，设计是别出心裁的，专门呢就将我们教会的一些的习惯、一些的课程，将整个装修联系在一起。但是没有人说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经常分享的时候呢，新的朋友来了，或者旧的朋友待久了，也就忘记了。所以我们需要呢，经常去提醒，还有分享这些内容，让整个群体都拥有这样的意义。我记得呢，在1909年呢，有一个叫中国圣乐研讨会里头呢，在教务杂志里头收录的。它其中呢，就一个讨论，就是说，我们要让教会音乐在中国扎根，让弟兄姊妹唱歌不跑调，可以怎么做呢？ 因为你知道呢，我们中国都是唱五声音阶的嘛，我们唱的音乐呢都是啊小调来的嘛，那你突然要唱西洋圣诗奇异恩典，那一百年前他们是怎样做呢？哎呀，成年人超过16岁的已经没得救了，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从孩子年轻人开始培养，使他们能够看谱，能够聆听优质的音乐，会唱歌。这个就是教会音乐人才的培育，也是教会崇拜人才培育的重要道路。因为培育一个人，我们不能够说两个礼拜就上岗的，我们是长时间在实践当中成长的。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去经历好的聚会，让他们未来懂得怎么带一些好的聚会给他们时代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千万不能忽视培养会众对新尝试的态度。当每个人觉得啊，新的东西也不错啊，可以试试看呢，那这个就能够借着新的体会崇拜的艺术，就建立完善的属灵生命。就求主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借着富有属灵气质的生命，创作出呈现基督教信仰的崇拜艺术，借着我们本色化的作品荣耀上帝。那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在本色化的道路上我就是你的伙伴，希望你可以随时给我来信，问问你的问题，或者分享你的尝试，我都很希望可以听见。那谢谢你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古旧的十字架是我的依靠，世人看为羞耻，我看为珍宝，因着耶稣牺牲，神与我和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背起我的十架，天路我奔跑，世人看为愚拙，我看为荣耀，不为魔鬼控告，不怕人嘲笑，耶稣基督作我中宝。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向黑暗世界来宣告，十字架是我的荣耀，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都洗清净。